首先，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这个疾病专业网来跟大家共同来交流。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对于禽病方面的一些总体的一些把握和分析。那么刚才呢，有的朋友也问，那么就是希望能够讲一些在过去一段时间，那么对于养鸡方面的一些个人心得体会。那么我主要是从99年呢开始一直在从事禽病方面的技术服务，以及与疾病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那么，声音小吗？那么。也是非常感谢那么疾病专业网能够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有时间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那么就是今年秋天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呢，也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会经常的就尤其从去年我们经常遇到的是每年秋天开始流感对我们整个鸡群的侵害。那么整个流感的侵害可以说在去年到今年春天为止这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从11月份到5月份这段时间接近半年的时间，流感对我们这行业造成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为此呢，我们通过了近2年来就是我们整个生机集团近2年来对于禽病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综合分析。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做出了这样相应的一系列的课件，在现场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交流。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交流的一个题目就是全面提高机体抵抗力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保健方案。那么这个保健方案呢，在今年秋天我们主要是我们公司做的这样一个平安金秋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重点的阐述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内容就是机体抵抗力的提高。机体抵抗力的提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首先看一下机体抵抗力。机体抵抗力首先来讲，既然抵抗力这个名词也是我们在经常的在工作当中，或者说在我们人上面也是经常会出现的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对于禽病上，我们也是会关注到这一点，关注了这一点。那么秋季呢，既然关注到抵抗力，那么也是，也就是讲秋季呢，我们会经常的遇到的是一些困扰啊。那么我们看一下经常遇到的困扰呢，一般我们在养鸡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困扰就是疾病越来越难以治愈，然后反复用药，反复发作。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反复用药，反复发作的过程，是我们第一个最难以控制的一个困扰第二个呢，就是疾病治疗之后出现了生长缓慢等生产性能降低的现象，那么氮气呢可能会出现氮层下降等等一系列影响我们整体经济效益的一些情况的出现。那么这是我们秋季遇到的第二个困扰。那么再就是，其实第三个困扰可能是我们更关注，或者说现在还没有关注，但是实际上是潜在对我们整个养殖行业里面影响最大的，也就是疾病治疗之后表面好像好了，但是抵抗力下降，往往马上感染其他疾病，特别是病毒性疾病，特别是病毒性疾病。一般呢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们鸡群里面没有发生，整批鸡没有发生，不管肉食鸡还是蛋鸡没有发生病毒性疾病的话，也就是我们整个鸡群呢的整个养殖效益成功了一半以上，也就是说成功50%以上，剩余的与管理、用药等等一系列有关系。那么想到这里，既然我们秋季有这样一个三个困扰，也就是我们会出现这样一个疑问，就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为什么我们不断的用药来控制，却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选择药物来控制这一系列，通过管理等等啊。但是这一系列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系列的控制啊，所以啊，我们要追根求源啊。纵观啊，养鸡整个，你看肉鸡还好一些，50多天，但是蛋鸡可能啊500-600天。那么每一天都好像这个鸡的整个养殖过程的一个环节，一个细节啊。这找原因的话，可能更多的要从方方面面去找，但真正的要寻找疾病反复发生的原因来讲，那么我们总结了一句话，也就是说，家禽的抵抗力过低是造成病毒细菌的侵害的主要原因。家禽的抵抗力过低，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也就是说全面提高机体抵抗力的这样一个综合保健方案，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病毒和细菌的侵害啊。也就是说，由于我们家禽的抵抗力过低，由于这样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根本原因，极大的影响了我们养殖的收入。昨天呢，我们在听东东老师讲课的时候，讲了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那么就是鸡的效益与行情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主要的关系就是说如何养好鸡，蛋鸡让它尽量的多产蛋，肉鸡尽量的少生病多生长啊，足够的精量也是足够的肌肉啊，来换成我们的经济收入。那么这种行，那么这样呢，整个行情来讲，对我们整个行业影响是有一定的影响，但绝对不会是影响大。那么既然牵扯到这样一个管理牵扯到这样一个抵抗力的一个问题，那么抵抗力的这样一个原因呢，我们大体的分为了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抵抗力过低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就是黏膜屏障遭到破损，导致细菌的原发感染。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鸡群的如果说我们的管理由于温差过大，或者说我们鸡舍里面含有大量的灰尘的话，这样很容易造成细菌什么侵入呼吸道或者是肠道，然后进而通过了呼吸道和肠道之后，这样黏膜就受到了什么呼吸道黏膜、肠道黏膜受到一定的损伤啊，受到一定的损伤之后，在这损伤之上，然后这些细菌通过菌毛吸附于肠道和呼吸道啊，肠道和呼吸道，然后细菌繁殖。那么细菌繁殖，如果说在细菌繁殖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的鸡群的抵抗力是足够强的话，那么这种细菌引起的黏膜感染之后，会引起的是局部感染，也就是说个别地方会有一些炎症的出现有可能是偶尔的一些肠炎或者偶尔的一些气管炎，但是这种是个别情况。但是如果说你所养的鸡群的抵抗力过低的话，抵抗力比较弱，那么这种细菌通过了黏膜感染之后，就会引起进入血液循环通过毛细血管进入血液循环，造成菌血症然后这种细菌通过血液可以达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也就是达到气囊炎的话，就引起气囊炎；达到心脏的部位的话，引起心包炎达到肝脏部位，引起肝周炎进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群整体的全身感染，进而引起鸡群的败血症。也就是说，这就是抵抗力过低的第一个原因，也就是说黏膜屏障遭到破损导致细菌的原发感染。然后第二个，然后如果说鸡群的抵抗力就是说遭到感染之后抵抗力低下导致的继发感染，容易复发或者是转为其他更烈性的病毒性疾病你像流感、新城疫等等还有传喉、传肢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但是这些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来源于抵抗力的过低，所以对于我们在控制起来的要抓根本的话，要控制疾病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就是要提高我们所饲养的鸡群的抵抗力。那么这个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也就是我们整个的养殖业取得一个良好经济效益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根本。所以呢就是讲到这里呢，也是我们最近呢也是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这样一系列的讲座，目的呢就是来宣传大家一定要注意鸡群抵抗力的提高。那么在宣传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可能说养殖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养殖历史比较长，有的养殖历史比较短，但是作为我们养殖者，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在某一个地区很少的与外界的信息有更多的接触，所以在很多饲养观点都有些落实都有些过时，影响了我们前进或者说我们这一行业发展的一个步伐。所以呢在这里希望大家记住的是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希望大家引起高度关注的，也就是说提高我们鸡群的整体的抵抗力。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呢是记住了三个观点，一定要建立正确的饲养观点。我们养殖效益，我们的鸡群发生疾病，发生这样那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大家在饲养过程当中没有一些正确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生产，然后呢进而就造成了我们完全以禽病解决禽病为主。但实际上作为我们饲养管理者，更主要的应该从管理的角度入手。那么也就是说引出了我们第一个饲养管理的观点，第一个就是三分用药七分管理。那么这个问题大家这个观点大家在以前养殖过程当中经常的会遇到，或者说经常的在使用经常在书本报纸等等一系列的信息上看到，但是真正的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关注。就是说管理是降低药费和减少发病的最省钱的做法。但是这里呢大家可能更多的理解了三分用药好理解，但是真正的管理两个字怎么管理，那么接下来内容我们将进一步的分析。但是首先要记住的一个观点就是三分用药七分管理。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充分的利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建立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思想。那么在中西结合里面首先讲一个题外话。那么这次我们大家知道令我们整个全球来说都激动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就是神七飞天。但是其中呢有一次的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那么神七飞天这三个宇航员首次服用中药来进行什么整体的抵抗力的提高，来调整抗晕眩抗高空作业的这种能力然后提高这种综合的能力，首次使用的是中药的调整，而且效果非常的理想。也就是说现在中西结合已经在全球甚至在广泛的推广使用。但是我们作为咱们国家养鸡还真正的意识到中药的重要性的还不是很多。也就是说中西结合的方法要建立这种中西结合的方法，然后建立防重治防治结合的思想要预防为主然后大家可能在这里会有一个疑问，那么就是说我预防之后仍然会发病，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说那干脆就不预防等到什么时候去预防，那么可能说更多的是发了病之后再使用大量的药物来治疗。但真正到现在这个疾病流行泛滥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里面真正的能够解决的一些烈性的疾病你像流感、新冠这样烈性疾病真正发生的话即使治疗过来，对整个大群的效益没有效益可谈。所以对于我们大家在预防的时候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在选择西药来进行预防， 西药来进行预防。那么主要是以，尤其病毒病的预防的话，主要是以利巴韦林啊、金刚丸胺这一些西药啊为主。但这两个类西药呢，可以说从研究开始，的确从研究开始到现在大量推广应用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在我们就是在使用这几十年呢，我们知道它西药的耐药性一个是非常强，这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它在杀灭体内病毒细菌的同时，也无形当中把体内的白细胞进行大量的损伤啊，进而造成了整个肌群什么抵抗力的下降，也就是下降。也就是说，我们不当用药啊，会造成我们整个肌群抵抗力的下降啊，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建立的第二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中西结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第三个观点呢，就是说良好的营养将明显的提高生产性能，提高肉鸡的料肉比，提高蛋鸡的料蛋比。那么这是营养。营养呢，这个大家可能更多的作为我们禽类养殖者更多的接触的，或者说接触的这类信息更多的应该是来源于电视广告。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营养的确使我们的人越来越健康，寿命越来越长寿命越来越长延伸到我们禽类养殖上，良好的营养将会明显提高我们的综合的养殖效益，综合的养殖效益。那么以上呢，就是说目前来讲必须要建立的正确的饲养观点三个，一个三分用药七分管理，第二个中西结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第三个良好的营养将明显提高我们鸡群的整体的经济效益。所以刚才分析了一个，我们要提高我们的鸡群的抵抗力，再一个我们要建立正确的观点，接下来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要采取必要的行动，要采取行动。那么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现在逐渐的进入了秋天，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对抗疾病的发生现在呢，随着目前已经进入了十月，阳历的十月份，那么十月份之后马上进入了是什么就是秋末，也就是说温差拉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疾病开始发生。所以就目前为止在座的，如果是你是搞养殖的，或者说如果你是服务于养殖户的，应该是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对抗未来一段时间疾病的发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年流感的给我们造成惨重的损失，如果今年你还在盲目的等待的话，今年也会造成这种惨重的损失。这是第一个，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二个，要加强饲养管理，运用科学的手段减少饲料浪费，降低饲养成本，提高机体抵抗力，减少发病几率，进而提高养殖的综合效益。那么这是我们要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说从管理这个角度，要因为现在饲料的虽然有些下降价格有些下降，但是饲料仍然是占到我们整个养殖的成本的70%以上，所以我们要降低饲养成本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减少发病的几率，进而就会提高我们养殖综合效益。那么这个是需要大家在管理上入手。第二个就是在很多地方我都讲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杜绝恶性循环。那么我们这个恶性循环呢，就是说在我们养殖界里面经常的会出现恶性循环损失非常的惨重。那么就是管理粗放之后就会造成什么发病鸡群或者你要猪的话猪群的发病，然后发病之后就会造成我们的效益降低，如果多少有点利润还可以，如果说利润一旦没有利润可算，养殖户我们养殖者的心理可能就会更多的养殖效益就会降低 养殖效益降低，管理就会更加的粗放，管理更加的粗放，管理粗放之后然后呢就会造成鲫鱼群的声音小不小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能听到吗？这样的话，有的也是打电话过来说听不到，有的还说听的还可以。哦，希望大家如果说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也可以可以提一下。我现在已经耳麦什么都放到最大。剩余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再继续的调整。我看大部分反馈的信息还都是能听到，但有些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耳麦啊？然后呢就是说刚才讲到杜绝恶性循环。杜绝恶性循环，杜绝恶性循环里面刚才讲到，如果效益降低的话，如果没有足够的效益的话，养殖户会更加的管理粗放，管理粗放之后，进而又会造成鸡群的发病严重，最后导致淘汰，最后养殖者会丧失信心，丧失信心。那么这个整体来讲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如果说我们现在都是养鸡的话，还体会不到。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畜牧业都是相通的，大家可以置身事外看一下养猪场就是说从98年99年开始起步，很多大型的猪场开始大面积的使用大面积的就是开发养殖很多养猪场由于国家的扶持养了很多猪，但是呢由于几年的连续效益不够高，那么很多猪场呢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呢，就是管理非常的粗放，下完料下完水之后没有任何的细致的管理，这样就造成了猪场的什么一夜之间蓝耳病席卷了大江南北造成了很多大型猪场就是破产造成大型猪场的破产。那么这个时候你看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这个养猪业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势头进入一个非常好的势头，那么就是很多10头20头的猪场可能近两年来都有一二十万的进账。那么你现在行情好了，很多大型的猪场仍然是不敢投入生产为什么？最终是他们养殖彻底的丧失了养殖的信心。所以最后要求我们大家仍然是加强管理，提高机体抵抗力，减少疾病的发生。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刚才讲到抵抗力，然后我们要采取的一些行动。接下来呢就是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就是我们家禽业的一个走势规律。一般呢有很多专家学者就是在分析我们这行业的话，一般有一句话来概括，也就是说5年一小事，10年一大事。而目前呢正处于10年一大事的起步阶段。这是不久前有些业内专家也做出这样的一些预测，也就是家禽业即将进入大势阶段大势阶段。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家禽业呢从这个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复苏，然后从78年到88年这个我们养禽业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然后88年到98年呢山东东北然后河南河北等很多养殖场开始大量的涌现。然后现在奥运会之后我们国家首先发布了一条信息，就是说未来1/3的财政收入要投入畜牧业的，而且呢在9月30号国庆来临之前胡锦涛主席也是到这个农户家里 来给就是来研究农业的发展最终呢，而且呢最令人兴奋的是从奥运会之后我们国家的禽肉肉禽开始对欧盟出口。我们知道一旦我们的鸡肉对日本出口或者对泰国出口，我们的鸡肉一般是赚钱的肉体然后呢现在对欧盟出口的，相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就是肉鸡养殖将是有非常可观的效益。那么在鸡肉的带动下鸡蛋也将会有一个明显的就是应该是进入一个就是非常好的效益的一个高峰期，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会进入未来十年的一个大势阶段，大势阶段。既然有这么一个好的行情，好的行情，或者说有那么一个好的发展趋势，所以说就希望我们有一些专家就提示我们养殖者或者说我们这些服务者应该重视家禽对疾病的正确预防而不是治疗，合理的使用药物，也就是刚才讲的提醒中西结合，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尽量的使用一些高档的营养药，是家禽业今后能健康发展的保证，今后能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保证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对秋季的疾病呢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简单的分析。那么秋季既然牵扯到秋季的一些问题，那么尤其淡季来讲就是有一些夏季高温季节遗留的一些问题。那么夏季高温季节遗留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温度过高，温度过高造成的鸡群呢吃料比较少，喝水比较多这就造成的鸡群会因为鸡的吃料是一般的是一斤料二斤水，然后超过这个比例的话就会造成鸡群的拉稀拉稀，也就是说鸡有容易引发一些肠炎造成营养的损失，进而会造成鸡群的抵抗力下降。然后在秋季秋季进入秋季之后就会由于昼夜温差过大，温差过大，一般的昼夜温差超过5摄氏度以上，我们就说整个鸡群整个鸡群温差超过了鸡群的抵抗力容易引发感冒诱发感冒。这里我们所说的这种感冒呢是广义上的感冒，也就是说一般是受凉引起的各种呼吸道症状呼吸道症状，然后进而由于它抵抗力感冒之后抵抗力进一步下降，会引发大肠杆菌、法氏囊、新城疫、流感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也就是说我们鸡群的什么呼吸道黏膜受到了损伤，给流感新城疫等等病毒造成了什么可乘之机可乘之机。那么这是总体的一个秋季我们根据气候根据夏天的一个东西来分析。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秋季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看几个几段话吧在这里跟大家读一下。那么秋季易发生问题，一，入秋后天气转凉，特别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或受寒流的袭击，由于没有及时的做好防寒工作，鸡群因受寒而发病，或是鸡舍通风不良，舍内有毒有害气体过高，鸡群易发呼吸道疾病。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昼夜温差大，受寒流的袭击就会造成鸡群的发病，受寒而发病受寒而发病。那么再加上由于比较寒冷通风不良，氨气过高就会诱发呼吸道疾病鸡患感冒就会降低抵抗力，很容易并发其他传染病其他传染病。在预防工作中，首先呢是要对各种病毒性疾病要做好预防接种工作，其次是加强饲养管理，精心的管好鸡群给鸡群创造一个较好的生存条件，较好的生存条件。那么该病一旦发生，重要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去除发病诱因，改善环境 这里呢，这句话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该病一旦发生，重要的是尽最大努力去除发病诱因，改善环境。而现在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做的就是一发病抓紧时间找兽医来去治疗疾病啊，要投入大量的药物啊，投入大量。如果说诊断准确的话还好一些，如果诊断不准确的话，可能投药适得其反啊。就像刚才讲的，如果说用了大剂量的淋巴威林金刚丸胺，抵抗力进一步下降的话，肌群的发病往往会更加的严重。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这里要理解的是，任何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肯定是由于你的管理不当而有一个诱因存在于你的积舍当中。所以说一旦发病的话，首先我要抓紧时间改善这个疾病发生的这样一个诱因，然后杜绝它再次的这种诱因影响疾病的发生。你像这里大家可能应该是很好理解，就是说比方如果说我们人感冒了，如果说你发病本来由于穿的少而引起的感冒，但是你发病之后你马上采取的是治疗，而不是说肯定我们首先要反映的是什么，发病之后首先要多穿衣服，之后才去医院进行治疗。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在管理肌群的时候，同样这我肌群发生呼吸道了，那么首先考虑的是肌群的温度不符合肌群的需要，然后改善温度，其次才是什么进行必要的抓紧时间尽快的进行治疗在去除诱因的同时进行治疗。那么这样有利于减少疾病的发生，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那么为了防止本病的继发感染，可适当的投药加以控制。那么治疗中的原则应考虑发病期的数量，病期少时呢以个别治疗为主，当发病期数量多，外界诱因无法立即去除时，可考虑大群给药和个别治疗相结合。治疗的药物呢可以跟首先要考虑的仍然必须要是什么，考虑肌群的抵抗力。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整体的来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昼夜温差大尤其是温差大之后，我们的通风减少然后容易诱发呼吸道黏膜的破损。呼吸道黏膜破损之后，如果说你的已经发生呼吸道而仍然不注意温度的控制的话，肌群容易引起感冒。如果有流感病毒的话，肌群发生流感，然后呢就会影响我们整群的经济效应。然后呢在秋季容易发生问题呢，就是你像新成疫该病呢是目前肌群发病最广、危害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然后呢是以新成疫为代表的流感等等病呢都开始在我们肌群当中出现。然后秋季易发生的问题三，传染性支气管炎这也是我们冬季。再就是秋季易发生的问题四白冠病、鸡痘等等都会在我们这个秋季的时候会多发。然后秋季易发生的第五个问题，秋季气候变凉，昼夜温差变大，极易引起及呼吸道病变，或者轻者呢造成生长受阻，降低经济效益，重者引发多种疾病，增加死逃率，给养殖户造成严重的损失，这也是就是说温差大引起的呼吸道，轻的呢造成生长受阻，那么这也是损失非常惨重。那么讲到这里，就是说问题就是说在现场讲课我也是这样，就是说经常的就是说问题点出来，但更多的是要讲到什么是管理。刚才在前面我说三分用药七分管理，但是什么是管理，管理是一个名词，但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做更多的落实工作，也就是说合理的防治疾病。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做好环境卫生，加强疾病防治。那么这里我们也是来看一段话吧。做好疫病预防接种工作，加强鸡白痢、球虫病、曲霉菌病的防治工作。秋季饲养 肉鸡、蛋鸡，应尽量的采取科学的饲喂方法。由于秋季受温差的影响，鸡的抗病能力下降，很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球虫病、葡萄球球菌以及法氏脑肾传支等疾病。因此呢，秋季饲养肉鸡、蛋鸡要经常进行喷雾消毒，以彻底全面杀灭病原微生物。秋季鸡舍待机消毒时呢，应选择广谱无毒副作用的粘附性较强的消毒剂。秋季呢，采用鸡舍待机消毒，既可以杀灭病原微生物，又可以净化室内空气。就是说，秋季趁着阳光充足的时候，还可以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对病毒进行一些杀灭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就是两方面结合。然后呢，就是管理，就是刚才强调的一个是预防要做好接种预防，这是一个管理就是预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疫苗预防。这个就是要做好消毒，就是要净化我们饲养的环境。然后就是管理要采取措施。那么经过前期连续高温的影响，鸡的采食下降现在好一些，可能说鸡群呢经过了九月份以及十一前后的这个低温那么鸡群呢开始食欲恢复。那么秋天天气变凉后，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日常管理，每天早晚喂料时要观察鸡群的精神、食欲、粪便对那些精神萎顿、食欲不振粪便异常者，要进一步的隔离检查。那么这是日常管理。那么我们作为管理者，在日常工作要做什么？不仅仅是简单的加料加水，而是说在我们加料加水的时候要观察鸡群，精神有什么异常？今天关子是这个颜色，明天关子是变成什么颜色？今天吃了多少料，明天有多少吃多少料？就是料饲料的摄入要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因为采食量是判断一个鸡群是发生病毒病还是没有发生病毒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数据。然后对那些精神萎顿、食欲不振、分娩异常者呢，要进行进一步的隔离检查。然后管理措施然后第二个就是加强，第一个就是要日常管理要仔细，第二个加强营养。入秋后冷暖空气交替对于经常经过较长时间处于炎热环境的鸡只，身体疲劳，此时呢要增加日粮的营养水平，适当的补充蛋白你像蛋氨酸、赖氨酸和多种维生素，配置足够的料槽和水槽，保证每只鸡都有适宜的位置吃足饮足可选择一些高档一些的维生素后期呢可以选择一些健胃催肥的药物，健胃催肥的，你像肉鸡的话健胃催肥，你像蛋鸡的话，如果说冷暖交替诱发肠炎需要提高机体抵抗力的话，仍然是希望大家用一些高浓度的中药。然后就是管理措施，第三个就是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使鸡舍内的小气候变化幅度不太大，减少日夜温差。对于室内外放养的你像肉鸡或者肉鸭，白天温度过高时要采取降温的措施，晚上呢气温降低时注意保温这就是控制密度、合理分群，根据日龄、饲养和通风条件及时合理的分群呢，如果分得好的话可以促进它生长，如果分得不好的话会影响它的会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分得过晚的话会影响它的采食量，影响鸡群的均匀度，但是分得过早的话又会造成它的这个温差，就是突然间的变冷造成它的发病，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就是鸡舍要求干燥、通风良好使鸡舍内的空气清新、没有异味然后就是全进全出的制度，那么这个大家都也已经接受然后呢就是在提高抵抗力的时候 你像现在你一些公司都在研发出了一些非常高浓度的中药口服液啊，这些效果非常的理想，那是一些高浓度的营养，高浓度的营养啊，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季节选择营养药的话，尽量的还选择高端一些的。高端一些的建议大家不要选择几块钱，而且以电解质为主的维生素那种的营养补充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这就是用药时间的确定我们会在用药时间在前期在发病前期，鸡群刚发病注重的是抵抗力的提高，在中期的话注重抵抗力和抗病毒的治疗，在后期的话要一天24个小时全天的用药，全天候的用药。这刚才呢讲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说有板书或者说有幻灯片的话，大家可能看的会更详细一些，看的更详细一些。刚才讲的呢，就是一些基本的秋季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些最主要的一个要点。最主要的要点，那么这些东西做好了之后，当然，大家会说，你讲这些一点一滴的这些东西，对我的肌群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每一点拆开都不会对我们肌群造成多大影响。哎，温度本来要求30度，我达到28度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但是说你一点一滴的不科学的饲养管理，最终会把你肌群的抵抗力。消耗的就是消耗干干净净，最终会造成鸡群。一旦周围病毒开始大量繁殖的时候，首先感染的是我们控制管理不好的鸡群。你说平时一点一滴不注意，疫苗的话2倍2倍半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说这一点一滴会你鸡群造成的怎样的影响，这个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一点一滴管理就是一个细致的工作，而绝对不是说管理就是两个字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然后呢，管理是一个细致的工作，是一环套一环的工作，就这将这细节的工作做好了，最终才能会给我们的养殖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样的话，还有一点希望大家我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刚才讲的就是一些管理上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要点然后呢就是建立长久发展的观点我们今后我们这个行业还要不断的发展，还要不断的发展。那么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科学管理，全面提高机体抵抗力，应对流感。那么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还要对抗流感，而对抗流感的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提高机体的抵抗力。那么最近从去年开始呢，我一直在做那么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一系列的保健方案保健方案。大家但是牵扯到这样一个公益性的一个东西，我又不便于因为我重点的还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来做的一些东西，又不便于宣传我们公司的产品，所以呢，更多的如果大家就是说需要哪一些成分的这个呢也可以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私下的再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也就是说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一些一些处方或者是一些偏方，大家也可以在私下的我们将进行进一步的交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养殖业始终是要在发展的，如何在竞争中取得长足的发展。那么我们大家要取得长足发展的话，那首先要提高你集群的抵抗力，来抵御各种病毒对你鸡群的困扰，那么最终你才会有一个好的经济收入，最终有好的经济收入。第三个在目前疾病泛滥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坚持就是胜利，但是希望大家是科学的坚持要注意到管理中的细节，要注意到管理中的点点滴滴，要学会合理的使用药物，要学会合理的使用药物 最后呢，我们我衷心的希望能够通过本次的这样一个简短的讲座，可以协助大家建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全面的提高秋季的养殖经济效益。相信呢，只有掌握了秋季的管理常识，在保证鸡舍温度的基础之上，满足鸡群维生素的需要，合理的用药，将明显的提高我们养殖者的综合的经济效益。刚才呢也讲了，就是说这是也是我最后的一点希望啊。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占用大家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听不清楚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一类活动，我也耳麦什么的调整的也可能还不太清楚的，大家有需要了解的话那么我希望能够通过就是疾病专业网提供的这样一个课堂来跟大家共同的在今后一段时间跟大家共同的来交流。因为我的课件呢这是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知道就是疾病专业网呢通知我应该是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有大家一个报价所以有些东西还有很多，你像呼吸道肠道方面的一些保健方案然后管理上的一些细节方面，大家当然就是因人而异。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方案可以根据制定，没有说大面积的就是制定一个一成不变的方案，方案是根据我们在座的各位的具体情况然后呢具体的来制定。如果说大家需要这方面的信息的话，我也非常的乐意把我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些教训跟大家共同来交流谢谢大家。